大家好，这里是毕格佛莱，本集是资本主义的滥觞第六集，内容为经济学经典著作《国富论》的内容讨论与分享。上一集里，介绍了资本利润的特性，以及讨论劳动与资本在不同行业间的工资与利润。那整体而言，要直接观察目前公司企业的利润状况是好是坏，会因为每一间公司的状况不同而难以下定论。但如果透过间接的方式，也就是检视目前贷款利息的高低，就可以大致推算出市场的现况是向上发展还是正在衰退。另外，不同行业间的工资与利润状况，如果是完全自由且自然的平衡状态下，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但因为行业性质的不同以及国家政策的干预，进而导致工资与利润的差异甚大。详细啊，可再参考上一集的内容。本集呢，会继续讨论商品价格组成三要素，工资、利润、地租其中的最后一项，也就是地租的各类特性，并会在最后分别对拿着工资的劳工、拿着利润的雇主以及拿着地租的地主这三类人进行评论，来作为这一个大章卷的总结。是的，今天要谈的就是《国富论》第一章卷的最后一个小节，论地租。首先，我们要来理清地租是怎么出现的。地租呢，其实就是租用者能够承担的最高价格。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一块土地为什么能够收到租金，是因为这块土地是有产值的。在土地产出价值之后，扣除掉土地上劳动者所需要拿去他应得的工资，再扣除掉雇用劳动者的农夫或商人他们应得的利润，剩余的部分啊，就是地租了。当然，身为地主，一定会尽力争取最高额的租金。但即使再怎么争取，也还是得看整块土地是不是赚钱而定。国富论提到，当时某些人可能会认为地租其实是地主花钱改良土地后的利润或利息，但这也只会出现在地主有参与产出过程时才会成立。就像之前提到过的，如果我是自耕农，你是地主，同时也是雇主和实际的劳动者，那地租和利润甚至是工资就都混合在一起了。另外，也有那种无法改良的土地，光靠着这个区域所含有自然资源就能发挥产值。所以一般来说，绝大多数的地租都是产值扣除掉利润与工资的剩余部分。那反过来说，如果土地产值不足，很可能连一般的利润与工资都给不起，不够有赚头，大家自然就会对租用这块土地来开发兴趣缺缺，那地主呢，也就收不到任何租金了。所以地租在计入商品价格的方式与利润和地租与利润和工资有所不同。利润和工资会影响商品价格的高低，那地租的高低则是会反过来被商品价格所影响。利润与工资是影响者，地租是被影响者。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地主抬高地租或是房租，不也是会造成商品价格的上涨吗？但这其实是先后顺序的问题。以现今的租屋市场，就可以说明同样大小新旧与装潢都差不多的一间公寓，地点在偏远乡镇的房租绝对是比市中心还要便宜不少。那因为是住在乡村的劳工平均工资可能比较低，所以只能负担起这样的房租。但市中心的平均工资较高，有办法负担更多的房租。除了平均工资，对租屋的需求也更大，加大了这些租金的差异。既然土地的产值决定了地租的高低，那土地的产物就是关键。有些产物呢，能提供稳定的收益，同时地主也能享有稳定的地租，但有些产物则是收益不稳定，会让地租时有时无。这里先插播一下。国富论里啊，在这个小节讨论到的地租，主要比较是在谈那种能利用本身既有的资源的那种土地，像是农地、牧场或是矿产。对于工厂用地或是房租呢，就比较没有深入讨论。好，话题拉回来，本小节分为三个段落，分别讨论能稳定收益和不能稳定收益的土地产出的各种特性。那第一段呢，为论一定让地主有地租可拿的土地产物；第二段是论有时让地主有地租可拿，有时则不然的土地产物。第三段则是论一定提供地租的产物和提供地租不稳定的产物两者价值比例的变化。首先，我们来看到第一段， 论一定让地主有地租可拿的土地产物，这些能稳定产生收益的产出物啊，像是小麦、稻米、玉米等等各种一般性的农作物，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有办法供养这片土地上劳动的人和雇用这些劳动者的雇主，而且几乎能确定在供养完这批人后还有多余的产出可以作为地租分给地主。所以土地的租金会随着土地产出的总价值而决定，土地肥沃，产出高，产值就高，地租自然也会跟着变多。而在当时，城镇啊、乡镇附近的农地租金会比城镇附近来得少，也是因为啊，乡镇在总产值的消耗上还多了运费的关系，所以呢，就吃掉了地租在总产值的占比。那猪、鸡、牛、羊等牲畜啊，也可以算是土地产物之一。这些产物呢，与食用性植物在当时是会互相影响的，它们之间的相对价值也会随着农业社会的发展演进而有所差异。在较为原始的社会里，饲养这些牲畜都是采用放牧的方式，但因为当时的农业技术比较落后，所以农地的占比可能较少，甚至几乎没有。那能够用来放牧的荒野就占了国土大多数的面积，另外当时的人口也不多，所以这些采用放牧的牲畜数量虽然相对现在是少的，但也很容易就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反倒是农田占比过少，所以植物性的食物的需求是比较难以满足的，以至于当时面包的价格对比现在是高昂许多。在后来啊，农业技术大为进展之后，农地与农产量就大增，面包呢不再供不应求，所以价格就应声下跌。而本来拿来放牧的荒野也渐渐都被转用农地，那导致牲畜的产出越来越不足。那又因为经济成长的关系，人口也一直在增加，对肉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所以肉品的价格在这个时间点就会逐渐的变贵。等到呢，肉品的价格高到某种程度，足以让某些农夫认为啊，同一块地拿来养牛、养羊之类的，或是拿去改去种那些饲养牲畜所需要的饲料，可能还比种小麦好赚。于是就有一部分的土地就会因此被改良成适合养牲畜的地方了。那等到这些适合养牲畜的牧场或是农场与一般的农田取得一个平衡之后，肉品和面包的价格比例就会大致上的固定下来，这就是18世纪的状况。那就现代而言，农业技术和饲养牲畜的技术当然已经是有了更大幅度的改进，所以上面说的农地与牧场的平衡性对一些进步国家来讲就不太适用了。因为无论是农作物或是牲畜产量呢，都因为技术的先进而大幅度的提升，反倒是整个市场对于肉品及农产品的需求才是左右这些土地产出价值的关键要素。而再来看到第二个段落，论有时让地主有地租可拿，有时则不然的土地产物。国富论指出，食物在当时是唯一能让地主有稳定地租可拿的土地产物，其他像是自然产物，像是矿脉、林木、海洋资源等等，产值事实上都不太稳定，地主可能有时候能拿到收益，有时却没办法，是真正的靠天吃饭。在古代原始部落，人们的主食是野生的牲畜，而在吃完这些动物的肉之后，动物的皮毛就可以提供做衣服的材料，兽骨呢也能拿来制成其他便利的日用品。但衣服和日用品的耐久度相对较高，也不像食物那样天天都有需求，消耗量大，所以呢，用不完的兽皮和兽骨通常呢都是随意的乱丢在野外，任其腐败。在居住地附近的林地，也提供了数不清的木材，即使有人想要占地为王，也因为大家根本不缺木材，所以林地的地主也无法靠着木材收益。但在社会渐渐发展之后，人口变多，对于自然资源的需求也跟着变多，所以矿脉、林木等资源就开始有了一些赚头。那土地私有化的情况也是大行其道，即使在自己的国家里发现了超过自己国家所需要的自然资源，也能透过越来越发达的国际贸易把东西呢卖往海外，让拥有自然资源的地主的 土地的地拥有自然资源土地的地主们开始能收到地租。所以要追根究底，一切地租的最根本 其实是来自于食物的产出。只有在确定粮食供给稳定之后，社会稳健成长，人口也才会大幅增加，以至于呢对其他一切商品的需求越来越多。当这种连锁效应产生之后，只要需求多到足以提供够好的利润与工资来开发那些藏在土地里的自然资源，自然就会有许多人开始在这里投资金钱与力气。这些需求通通都是来自于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在社会增加的过程中是必然会产出许多有钱人的。那这些有钱人与穷人呢，对于食物的需求量其实是差不多的，人的胃就这么大嘛，所以有钱人吃饱喝足后所剩下来的财产，或者说他所剩下来的可支配的劳动数量，就可以拿来换取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衣服、更漂亮的各种奢侈品、装饰品，来作为他财富非凡的象征。所以呢，各类材料、矿石、宝石等等的需求又更足以能支撑那些地主了。所以一个自然资源产值不稳定的土地啊，只有在需求足以撑起开发土地的成本啊，并还有剩余时，才会被认真的对待。国富论举了当时的煤矿市场作为案例，一座煤矿是否能提供良好的地租，端看啊这座矿坑的蕴藏量及地点而定。蕴藏量当然是直接影响到矿脉的价值高低，但地点也是相当重要的。即使矿产再怎么丰富，但地处偏远或正好位于山脉险要之地，除非附近是真的已经没有比这里 CP 值更高的煤矿了，不然啊，以开采及运输的高成本来看，根本赚不了几个钱，当然也就没办法提供地租，所以也没有人兴趣向地主承租并开发，最后呢，只能放置在那边。除了一般的矿产，即使是金矿和银矿这类贵金属矿脉，是否值得开发也同样会被蕴藏量与地点所影响，但这些矿产完全是天然决定，会藏在哪，藏有多少矿产，人为呢是很难控制的。所以也有可能会发生，虽然该矿产有贵金属，看起来价值连城，但算上包括税金、商人的利润、劳工的工资以及走私的损失，这些零零总总加起来，如果产值不够高，地主还是很有可能会因为产值被东扣西扣，最后拿不到地租，以至于呢不是地主啊自己出来当老板雇用矿工开采，那就是完全牺牲地租这个部分，只求开采的利润，不然呢就是闲置不管。国富论提到贵金属与稀有宝石产量其实啊对整个人类世界的财产争议是很有限的。他的理论来自于在当时18世纪时，贵金属与宝石最常见的作用呢就是作为稀有物品来抬高价值而已，他们对于人类社会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在原始一点的部落，那可能对于这些贵金属还会认为这根本没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在当时古巴与圣多明哥的贫民窟居民，他们用采到的晶片作为装饰，但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只是个不错的配件而已。如果你友善的拿食物来跟他们交换，他们会非常乐意的跟你进行这个交易，因为他们缺的是食物，而不是只能拿来当做装饰物但日常生活却没什么用处的黄金。第三个段落是论一定提供地租的产物和提供地租不稳定的产物两者价值比例的变化。大体来说，能稳定提供租金的产物以及无法提供稳定租金的产物，这两者之间的价值比例应该是会不断的提高。也就是说，像衣服、建筑材料、化石矿脉等等，随着社会的进步，以至于食物的 产量越来越多，他们能换到的粮食当然也是越来越多，相对之下这些产物的价值就变多了。作者呢在接下来的段落是借由白银在14世纪到18世纪的一些价值变化的历史来辅助说明上面这个推论。因为在当时许多人都会用银价的变化来推算整个社会的物价是高还是低，像是从古至今白银的价值是不断在下跌的，理由呢是因为新的白银矿场不断被发掘，所以白银的数量也跟着增加，而且社会的财富也同时在不断增加，这代表银币的总数正在增加，那物以稀为贵嘛，白银变得太多了，当然价值也就下降了。 但亚当·史密斯并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白银呢是作为一种交换用的货币材料，只是反映出当年市场的状态而跟着加以浮动而已，也就是呢，这是所谓的明目价格，靠着用历史文本所记载的价格记录来推算商品的真实价值，这恐怕是有失公正。他在书里再次强调，能度量白银及其他商品真正价值的基准还是在于劳动，而不是任何特定的货币或商品。所以亚当·史密斯这里也再一次的透露出经济学的核心价值，那就是劳动。其他一切物品，包括粮食、矿产、普通日用品，甚至货币价值，通通都要回归到劳动身上。那最接近劳动产物的基本商品，也就是农田，在欧洲啊是小麦，在亚洲呢可能就是稻米。所以要观察白银真正的价值高低，必须要与这类基础土地产物相比，才会更为精确。刚刚提到过，贵金属会因为国家进步而累积的越来越多，所以才造成了贵金属价值下降的理论。其实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一个国家正在成长，财富或者是说劳动产出正在大量累积，这会让黄金与白银从其他地区流向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最有钱嘛，能够出得起更多的劳动产出，买入更多的贵金属。那人类的行为也很简单，哪边利益最大就往哪边钻，西瓜喂大边，当然就会想尽办法将贵金属或各种商品运到有钱的国家卖，这样赚头是更多了。而因为经济成长呢，让各种商品的价值随之升高，这也在前面提到过，是因为整个社会的食物产出增加，有更多的劳动支配能力，所以东西才会变贵。那白银呢，只不过表面上看起来价值变低了，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是物品的劳动支配力的提高，白银只是被动的跟着物价反映这一点而已。物品价值变贵，或者是说劳动支配力变高，是相对于小麦而言，相对于食物而言，其实对一般的社会上生活的平民而言呢，这些商品的价格事实上是越来越低廉的。原因呢，是因为劳动产出的效率已经增加，社会进步后有更好的机器、更棒的工作技巧以及更细密的分工制度，让整个世界的劳动产价值大大的增加。所以啊，与其说商品相对于小麦变贵，不如说是小麦变得更便宜了，因为同样的劳动，比起古代，现代能产出更多的小麦。最后呢，是这一小节的总结，大体上呢，是再一次的回到最开头所提到过的概念，那就是地租是受到利润与工资所影响的。当社会开始发展，各方面无论是经济、财富、科技或是商业领域的进步，这都会促成整体的劳动产出变高，而总产值变多，总产值变多，金主与老板们的利润就会变高，劳工的工资也会增加，当然地主的那一份地租也就可以因此受惠。但重点还是在于地租的来源是利润与工资的剩余，也就是讲白一点，地主的真正的衣食父母是那些真正伸手做事的劳工以及肯砸大钱的老板们，没有他们的努力，你的土地可能是一文不值的。所以其实无论啊是老板、劳工或地主这三种在社会上最常见的阶级，他们各自的利益都是环环相扣的。但在《国富论》里，亚当·史密斯也批判到，或许是因为知识的不足，也或许是因为利欲熏心的关系，许多人短视近利的观念想的啊，不是如何要增加整体社会的财富来造成三赢的局面，而是怎么想着要从其他阶级的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利益，以妨碍公众的利益，实在是极不可取的思考模式。这里作者还大致描述了地主、劳工与老板这三类人的样貌。老实讲，虽然《国富论》是200多年前写成的，但比照当时的18世纪和现代，人性呢，真的是没有什么改变。你听了下面这些描述，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感叹。作者认为啊，地主是三个阶级里唯一不需要做出任何劳动就能获得收入的人，劳工需要劳动，老板呢也需要费尽心思经营和管理企业，但地主呢每天躺在家里什么事都不用做就有钱可以拿， 这让他们养成了懒惰的习性，以至于他们可能无知且没有思考能力，对于什么新的政策管制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也不关心。而第二种人呢，也就是劳工，虽然劳动是经济成长的来源，但这些社会进步的无名英雄啊，平日忙于工作，也没有时间去理解或吸收那些重要的资讯。那劳工的数量呢，算是整个社会的最大宗了，但教育或思维能力却受到生活环境而有所限制，以至于无法在公共政策上进行正确的判断，很容易啊就会被有心人士给煽动怂恿去支持那些对劳工有害却对其他阶级有益的政策。这些有心人士通常都是老板阶级，那所以劳工呢很可能最后被卖了也不自知。那第三种就是商人老板阶级，这个阶级的人追求的是利润，但利润率和社会正在成长还是衰退是成反比的，利润率越高就代表这个国家越衰败，因为呢劳工的工资就越低嘛，在国家快要灭亡之时的利润率是最高的，这些商人啊可说是在赚最后一票。那商人们呢经营公司需要帷幄运筹，穷尽心思需要运筹帷幄穷尽心思，所以在知识与判断能力上他们应该是这三种人里最高明的。但很可惜的是，老板的利益与整体社会的利益就短线看来是互斥的，所以呢如果老板本身不够有远见，格局不够宽广的话，很可能就会去欺瞒其他的阶级，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商人为了利益一定是只专注在扩大市场以及限制竞争这两套策略上，扩大市场就让他赚得更多，限制竞争让这个市场只有他能赚，那这自然与公众利益会相抵触了。所以亚当·史密斯在最后也警告，任何由商人或老板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一定要小心再小心的加以检视，这很可能藏有违反公众利益的陷阱在这个建议里面。这就是国富论第一章卷最后一个小节最后的内容，是不是觉得听起来跟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嘛？当然呢，这三种阶级无知的程度因为现代教育的普及跟以前相比是一定有所长进了，但基本的样貌似乎确实都差不多的，地主还是一样懒惰诚信，劳工还是一样无知又好骗，老板们呢也还是一样奸诈又滑头，只能说人类在面对利益时的思考模式就大概是那个样子，人性本该就是如此。那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下一集会进入到国富论第二章卷论物品积蓄的性质累积与运用，基本上就是在说明资本的累积过程。最后一样，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批评建议或指教，那都欢迎在下方留言或在粉专私讯给我，感谢您的收听或收看，我们下集见。